姐妹平安，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从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到第十节。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就是拜偶像的事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一记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先读到这里。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七节。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第一到第七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那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格，我是初，我是终。我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感谢主。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使我们不再为今生而活。因为这个世界和这世界上一切的事最终都要过去，若没有你，我们就没有盼望。若没有你，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虚空。主啊，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献上赞美。主啊，你是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看见你天地万物都是属于你的，你是掌权的主。主啊，这时候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不但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你，我们要从天上来求你赐下你丰富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里面就像圣经里面说的，我们像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饥渴的心，愿意来见你的面，愿意来寻求你，愿意主你赐给我们天上的粮，就是你自己的话，你的真理。主啊，我们 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中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你。感谢主你赐给奥兰多福音教会在这个地方来传讲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也让更多人在这个地方他们的生命得到造就，他们能够成长，他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天国的军兵。主啊，你再次的求你自己的灵大大的降临在这个教会，你使用这个教会成为盐，成为光，成为金灯台，在这个地方来为你发光，来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全家都在你的面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家人都献上，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祝福，不只是我们个人在这里敬拜，而是我们全家都一起来敬拜你，就像约书亚一样，他的全家都要侍奉耶和华。主你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是在恩悦中的子民，他们都一样一起同心合的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主啊，这时候也求主你纪念在中国大陆的许多的宣教士，特别把陈彪牧师也仰望在你身手当中，我们求主你与他同在。主啊，你差遣他，你使用他，你也必与他同在，因为他是你的仆人，他为了你自己的道在那里。主啊，求主你就纪念他，直到主你必保守他，你也必给他有勇气有胆量继续为你做见证。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有一刚满五岁的小孩子问他的父亲说，爸爸，当我十岁的时候你几岁？父亲很快的说，40岁。那孩子继续的问父亲，当我50岁的时候那你几岁呢？父亲很快的又回答说，我80岁。这孩子紧接下来再问父亲，如果我80岁那你几岁呢？这个时候父亲愣了一下，他说，110岁。不过呢，那个时候我大概不在了，但是我会在天上，我会在天家。回答这个问题的父亲是一位牧师，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想每个人很快的我们就能够加减乘除一下就能够得到这个答案。可是当你想想80年以后你会在哪里，当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很简单才对。如果你是不信主的，80年以后你会在哪里，你不知道，你没有把握，你不知道天堂在哪里，你没有把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天我死的时候是上天堂吗？你不知道耶稣基督有一天他会再来，可是可能你不需要等到80年，耶稣明天就来了。当他来的时候，他要更新万物，他要赐给你一个新造的身体。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有信心面对死亡吗？今天你活着，
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你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给你的盼望里面吗？当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如果你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若真就当啊，你就看到基督徒求上面的事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上帝把这个永生、这个天堂、这一个意念已经放置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基督徒应该对永生很有把握才对，基督徒应该不再惧怕死亡，基督徒是能够胜过死亡的。我们若真的经历了福音，明白福音，我们若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若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若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圣经里面说我们就会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我们就有一个渴望想要见主面。就像今天你们在唱诗的时候，诗班献的这一首诗的时候，与主面对面。诗人在诗篇啊，给我们很多很宝贵的祷告文，当你读的时候，你就发现诗人他们有一种的渴望，就是能够见到主，能够与他面对面。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读到57篇的第五节这样说，上帝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来到神的殿里敬拜他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在你的心里？如果今天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你以后会有吗？上帝今天给我们星期天来到他的殿里敬拜他，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来思想天上的事，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地上，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天天我们很忙碌，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的工作，为了很多的娱乐，我们的焦点很难放在上帝要我们思想属灵的事上。星期天来到神的殿里，在这个敬拜当中，盼望上帝今天给你看见，给你体验到天上的事，能够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保罗在腓立比书的3:12-14，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在同一段的圣经里面，腓立比书3，接下来保罗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以基督十字架，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的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父，他们以自己的荣耀，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不是属主的人，他们所思念的是什么呢？
就是
地上的事，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怎样才算是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我们都有我们的焦点。你所最关心的事是什么？在原文里面，思念是指一个人的他的心思放在某一件事情上。原文里面是现在进行时，这个思念就表示你不断不断的在想，不断不断在想的一件事，就是你所最看重的事。那我们人经常所想的是什么呢？你想想看，你每天生活里面是以地上的事，你思念地上的事多呢，还是思念天上的事？我们生活的焦点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对我们的职业、对婚姻家庭、对金钱，我们各种的看法都跟我们的心有直接的关系。主耶稣曾经说过个比喻，一个无知的财主，他为自己盖了一个很大的仓房，但是上帝却对他说，我今天就要你的灵魂，这些东西归谁呢？这个财主整天所想的是什么？当然就是金钱。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生活的焦点，有很多人的焦点是放在孩子身上。不是说上帝不要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可是有很多的夫妻在没有结婚以前呢，谈恋爱的时候焦点是放在对方身上，可是结了婚以后有了孩子，就把焦点放在孩子的身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上帝都知道。当我们抓住这世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抓住神。当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世界上的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忘记的赐给我们的上帝是谁。所以我们这几天在讲的时候，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神让他离开乌尔，就是要他放下他的安全感，离开他所居住的城市。乌尔是一个大城市，是一个繁华的城市，是他从小在那里长大，他拥有很多的财富，他是个王子，他有很多的安全感。这个城市是人以人为中心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商业经济的中心。但是上帝说，你要离开乌尔，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回应上帝的呼召，就离开了乌尔，放下一切。上帝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以撒。开始的时候他和撒拉都不相信。上帝说，我要赐给你，我要叫你的名为大，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巴别塔要倒塌，巴比伦要倾倒，但是我所建立的国，上帝的国，要在地上开始建造。透过你，你要祝福万族万民，透过你，透过你的服事，透过你的家庭，透过我跟你所立的约，透过耶稣基督这位约中所应许的中保，上帝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地上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好像我们这些道理都知道，圣经我们读了100遍，我们好像都晓得，可是当你面对上帝给你的呼召的时候，你放不下，你离开不了乌尔。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要想到要离开你所居住的地方，你的安全感，你所熟悉的环境，你所认识周围的人的时候，你不愿意放下。当上帝对你说，我赐给你唯一的儿子， 你所爱的儿子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把他献上，把你的家庭献上，把你整个人献上的时候，你有很多的犹豫。上帝都知道。思念天上的事，是从地上开始操练。要领受上帝的祝福，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需要放下，你需要舍己，需要跟随耶稣基督。这世界上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所以今天耶稣用他的话再次的要唤醒我们。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若以基督为至宝，我们就会把万事当作粪土。一个人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主。今天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北美的基督徒，我们两个都想要。我们既要上帝的祝福，我们也要这世上的祝福。上帝说，没有中间的路线可以走，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使命，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天梯，我们才能回到神那里去。你为永恒做了什么准备？你是无知的财主吗？你为自己预备了什么？可能你说，我为自己预备了我的养老金。我今天其实有个漫画，没机会用这个 PowerPoint 给你们看。漫画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养老金啊，就是有我们的 pension 啊 social security 啦，还有很多的 401k 等等这些东西。但是那个漫画里面，这每一个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安全感呢，其实只是一个表面而已。就像那个城市里面只有个空壳，后面都是什么？都是空的。我们为自己积攒财宝在这世上，我们为饮食、为身体、为很多忧虑烦恼，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却不要。当上帝给我们以撒的时候，我们舍不得放下，我们忘记了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当你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神掌权的时候，你们没有想过，如果上帝要从你的生命中取走什么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慌张？上帝啊，怎么会把我这个东西给拿走呢？他掌权嘛，你怕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面对健康的问题，我们觉得我们永远是健康的。当我们的工作很稳定的时候，特别我们在华盛顿 DC， 很多人都是在政府部门上班。有人说在政府部门上班就是铁饭碗，其实不是。我们觉得这很多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神说，你们思念天上的事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生活刚好跟上帝的旨意刚好是反过来的。但是我们觉得无所谓，我们觉得就这样吧。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来思念上面的事。什么是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不是幻想天堂到底有多么的漂亮。没有错，圣经里面启示录对天堂的形容是城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如同明镜的玻璃，城中充满着上帝的荣耀。不过保罗在这里 不仅仅是要我们思想这一些漂亮的情景而已，不是的，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洁。当我们来到他的殿里敬拜他的时候，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最吸引你的应该是上帝的荣耀，应该是他的圣洁，最吸引你的是上帝的属性，因为他是永恒的，我是短暂的，我在这世上不过是过寄居的生活，但是上帝他却爱我，赐给了我永恒的生命，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当我们来到他殿里呢，我们心里面应该是充满着感恩，充满着赞美，因为他的荣耀。当我们说我们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给上帝什么，上帝的荣耀是自主的，就好像太阳一样，太阳是自己会发光，但是月亮不会。我们是被造的，被造的是把上帝的荣耀反射出来，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我们的生命里面只能够把上帝的属性荣耀反射出来，但我们自己不能发光。可是上帝是自主的，他的荣耀是自主的，我们说荣耀神的时候，我们说归荣耀给他的时候，神的荣耀并没有增添，他的荣耀永远是那么多，他的荣耀，他的慈爱，他的恩典是不变的，是永恒的。但是我们常常在殿里敬拜的时候，我们没有觉得上帝那么伟大，那么荣耀，我们没有觉得因为他是永恒的，我们就看到自己的短暂，我们并没有因为看见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而看见自己的污秽，而来求主的怜悯，求主的恩典领导我们。今天早晨当我们说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来思想他的荣耀，他的圣洁，他的王权，他坐在宝座上。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的，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以赛亚见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听见撒拉波彼此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敬拜就是在学习思念天上的事，学习认识上帝的荣耀，认识他的圣洁，认识他的尊贵。思念上面的事不只是要告诉我们思念将来的事，很多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是不是天天就在想天堂啊，生活得很不实际啊。思念天上的事可以给我们的座上带来面包吗？思念天上的事可以解决我生活上的困难吗？可以支付我的账单吗？我们常常想的是到底实不实际，思念天上的事，可是我活在地上啊，为什么要思念天上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不是只是叫我们想将来，上帝是永存的，他是永恒的神，在没有世界以前他已经存在了，所以我们说思念上面的事，我们是思念上帝和他的属性，不一定是指说从我们到将来所发生的事情，不是，也是思想过去、现在和将来，因为上帝是一位永恒的神。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天天都能够听见神的话，在伊甸园的生活是与神同行的生活，所以思念天上的事其实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要有个很亲密的交通。天上是神的居所，在天上的生活就是能够常常见到神，听见他的话，遵行他的旨意，与神同行。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也就是你有很稳定的读经祷告的生活，你每天的生活里你都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思念天上的事，上面的事，就是更深的经历福音。加尔文在写这个基督徒生活手册的时候，他用一个词，就是默念默想永生，或者默念永生。到底默念永生带给我们有什么益处呢？第一个他提到的就是默念永生的基督徒呢，当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以得胜的姿态来面对，而是不是被击败。我们有很多的亲戚朋友，当我们在看他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们那一种的痛苦和挣扎，就告诉我们默念永生，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永生是何等的宝贵，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安慰。今天你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死亡？虽然你说哎呀，死亡离我还很远，我现在还年轻，但是一个默念永生的基督徒，他不是在死的前一刻才来准备的，不是，他现在就知道他已经随时做好准备。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可以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所说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是一个夸胜的姿态来面对死亡。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不需要为我们的家人做准备？一个真正懂得面对死亡的基督徒，他也是考虑到他家人的需要。我们在Potomac 就是我们在华府地区的这个长老会，有一位年轻的牧师是我们 PCA 的一位传道人，他四十几岁就得了癌症那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帮助基督徒怎么样来思念永生，默想永生。他里面就提到，他说一个基督徒懂得面对死亡，预备好自己面对死亡呢，不是惧怕死亡，可是同时呢，在今生还活着的时候，他会为自己做很多的准备。这些的准备是他尽他做一个父亲的责任，做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他需要把这些事情做好，虽然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上帝有美好的计划，可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越懂得默想永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为将来做一些的准备。这些的准备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做准备。今天我们很多的准备只是单单为了财富，为了小孩子的前途，就是说他将来有好的工作，他能够有幸福的家庭。我们没有想过我们做的准备里面包括我们怎么样尽我们一切所能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尽忠的在家里面来教导他们上帝的话语，我在他们的生活中做一个基督徒的榜样，我珍惜我的妻子，我每一天的更多的爱他，为他付更多的代价。这一些生活中的预备 就是一个懂得把自己放在永恒里面，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人生的人。加尔文还提到，他说一个默念永生的基督徒，他心中有说不出来的一种的平安，就像诗篇131篇里面所说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能够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不再为许多的事情来竞争，不再为自己争取很多的利益，不再为自己辩护征战。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那天上的盼望，我们老是觉得说我要争多一点，我们很容易跟别人起冲突，我们就是放不下。我们老觉得这世界上有好多的东西要做，但是上帝呼召你做的事你做了没有？我们的生活都很忙碌，我们忙些什么？求主再次用他的话语帮助我们来思想永生，思想天上的事，不是单单思想地上的事。所以思念天上的事，就是更深的经历福音，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知道我们能够胜过死亡，同时也是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如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二节以后，他就在讲，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原因，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昨天说过啊 ，John Bunyan 写过这一本书《天路历程》，他在卷一里面他提到，很多基督徒渐渐的退后，或者我们说的灵里退步，都是因为我们对小的罪我们不在乎，我们觉得犯一点小罪无所谓。魔鬼撒旦是借助这些小罪慢慢慢慢把我们吞吃。你不要忘记，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是那一个大老千，他欺骗你，但是他欺骗你，他开始的时候给你一些甜头，否则的话你不会 buying， 你不会觉得这是可信的。所以他开始的时候给你一些的甜头。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对小罪我们无所谓，我们觉得那算不了什么。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已经救赎了我们，他给了我们胜过罪的能力，我们已经不在罪的权势底下，罪在我们身上是不能作王。所以一个思念天上的事的基督徒，他在生活中他常会想到上帝的圣洁，会想到上帝的公义，上帝在看着我，他的眼目在查看我，我怎么敢做这些事呢？一个不思念天上的事， 没有基督的话藏在我们心中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因为小罪就退后，就退后，就退后。所以《天路历程》这本书很值得我们重新来读，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基督徒应该怎么走天路，怎么预备我们自己。最后进入到上帝的荣耀里，哥罗西书的第三章这里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上帝的荣耀，我们这一生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他。上帝救赎你的目的也是为了他的荣耀。上帝救赎我们不是为了我们，乃是为了他，因为一切是依靠他，本于他，也是归于他。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求主你再次的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来鼓励我们，也来安慰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反省，我们有没有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我们若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我们在地上就懂得过感恩的生活，因为我们更深的经历了福音，我们更明白主耶稣基督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若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我们就不会专注在地上的事，把我们的焦点是放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嗜好，而是我们能够为主你来受苦，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能够把上帝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礼物看为宝贵，能够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以撒能够献在祭坛上。但是主，你所要的其实不是以撒，而是你要的是我们的心，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的献上才是最完全的献上。但是今天主啊，我们很多时候用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想要献上礼物让你悦纳，可是主啊，你却不悦纳我们的祭，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归给你，我们想做的还是世上的东西，我们的心很忙乱，我们就是来到教会里面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安静不下来，我们的心还是忙着这世上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不见你的荣耀，我们看不见你的圣洁，我们看不见主你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你是掌权的神，原来你掌管万有，我们的生命都在你的手里，所以我们享受不到在敬拜里面的安息，我们享受不到在你里面的那一种的平安，就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一样能够躺卧在母亲的怀里。主啊，今天你赦免我们，你来怜悯我们，你重新把我们带回到你自己的面前，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盼望有喜乐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过谨慎自守敬虔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撒旦要欺骗我们，要我们留恋这世上的东西，以致我们失去那一个至宝。求主你今天再次的把我们唤醒，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